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他衣衫褴褛，带着一块15美元的卡西欧手表，带着从街边杂货店买来的破旧眼镜，没有自己的私家车，出行乘坐公共汽车和地铁，一直乘坐经济舱，但他却秘密捐出560亿，并采取严密措施隐藏自己的善举，以至于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就要为你讲述他的故事。带15元手表，租一居室，秘密捐出560亿，他真正活出了上帝的模样。沃伦·巴菲特和比尔·盖茨，这两位大名鼎鼎的巨富慈善家，都是同一个人的粉丝，而且将他视作慈善界的英雄与导师，一直紧紧追随他的脚步。他就是86岁的美国富豪查克·费尼，一个几十年来隐姓埋名做慈善，自己却衣衫褴褛的慈善家。他行事低调，刻意匿名做慈善。2014年底前，已经悄无声息地捐掉了450亿。他曾为康奈尔大学捐了5.88亿美元，为加州大学捐了1.25亿美元，为史丹福大学捐了6000万美元。他曾投入10亿美元改造新建爱尔兰的7所大学，北爱尔兰的2所大学。他曾设立微笑行动慈善基金，为发展中国家的唇腭裂儿童做手术提供医疗费用。他曾为控制非洲的瘟疫和疾病投入巨额资金。费尼被称为慈善界的詹姆斯邦德。过去30年，他一直奔走在世界各地，执行着一项秘密使命，悄悄地把75亿美元身家全部捐赠出去。他的目标是把剩下的13亿在2017年前捐掉，无牵无挂地去见上帝。他已经通过自己创办的大西洋慈善基金，已经将62亿美元捐到了世界各国的教育、科学、医疗、养老和人权等领域，这使他成为世界上有生之年捐款最多的人。而这身家千亿的老人，虽经营着全球闻名的 DFS 奢侈品免税店，浑身上下却没有一件奢侈品，简朴的程度令人啧舌。穿着几十块的衣服， 常年佩戴一块15美元的卡西欧手表。他说，我的手表跟劳力士一样准时。有次会见爱尔兰首相，他竟然戴着副破旧的眼镜，上面夹着一个别针，这眼镜还是他当初从街头杂货店里买来的。他曾在伦敦、巴黎、纽约公园大道有6处豪宅，如今一栋也不留，和妻子蜗居在旧金山租来的一居室里。没车没房，出行就乘公共汽车、地铁。75岁前乘飞机只坐2等舱，后来膝盖老化，止不住的颤抖，才开始坐头等舱。他说，头等舱也不会让我先到某地。在饮食方面，他说，我可以去高档餐厅一顿吃掉100美金，但25美元的饭已经让我相当满意。他有5个儿女，在假期时他们都得到宾馆、饭店和超市打工。女儿贝利10几岁时，有段时间打了不少长途电话，他父亲发现长长的话费账单后，立刻切断了电话线，并在家中贴出了一张本市地图，上面标出了附近的公用电话。对于爸爸隐姓埋名的散财，子女们也很赞成。他们说，这让我们与普通人无异。查克·菲尼1931年出生于美国东岸新泽西州的一个爱尔兰蓝领社区，父亲是一位爱尔兰移民的儿子，在一家保险公司当业务员，母亲麦德琳是位护士。他出生时正是大萧条时期，父母为了养家活口努力工作。费尼的父母都乐于助人，至今他还记得，母亲每天早晨上班时都会把一位残疾邻居顺路送到公共汽车站。母亲的职业多多少少给了小菲尼潜移默化的影响，照顾、关心有需要的人。但小小的查克很早便展现出经商头脑，他会在圣诞节制作精美的卡片出售，也会在暴风雪季组织几个朋友提供铲雪服务。1948年，费尼加入美国空军，成为一名信号兵，先后在日本和韩国服役4年。退役后，他靠军队提供的奖学金进入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。由于奖学金每月只有110美元，远远不够开销，他就和一位同学做起了卖三明治的生意，收入还不错。1956年大学毕业后，费尼又来到法国东南部的格勒诺布尔大学学习政治学。不过让人大跌眼镜的是，这个名校毕业的学生好像对做学问并不感兴趣，一毕业就和在大学认识的好友罗伯特·米勒跑到船上向船员兜售免税烈酒。毕业后，费尼没有立刻回国，而是打起了美国海军大西洋舰队的主意。当时舰队的军舰经常驻扎在滨海自由城，他就在那里办了一个夏令营，主要服务随军子女。不久，他又开始向舰队官兵推销起了免税商品，包括白兰地、香烟、收音机等。在此期间，他遇到了康奈尔大学的校友罗伯特·米勒，两人开始合作，卖的东西也扩大到汽车、香水和珠宝等。1960年，两人成立了环球免税集团 DFS。 他们最早在檀香山和香港这两个美国军舰最常光顾的港口开店，到1964年时，店面 已经铺到27个国家，雇员人数也超过了200人。战后经济飞速发展，旅游业兴旺发达，许多国家都放宽国民旅行的限制，像当今的中国旅行者一样。当时欧洲、美日等国家的公民手里有充足的现金，他们带着大把的钞票到世界各地买买买，而查克则瞅准时机，在全球各地的免税商店进购香水、名表、皮包等等奢侈品，还聘请漂亮的姑娘做导购，给带来游客的导游发工资。日本人的钱太好赚了，费尼于是请分析师来预测他们的下一个旅游热点会是哪里。当分析师称塞班岛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热点时，费尼发现那里竟然没有机场。1976年， DFS 投资500万美元把塞班岛的机场建了起来，这后来为集团带来了丰厚的回报。就这样，他迅速在全球各地的机场建立起免税店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免税店运营商。但是1988年他就从生意中获利 1.55 亿美金，这在当年可是十分惊人的数字。不过这个家伙并不爱钱，尤其不爱花钱，但这样一个不爱金钱、不贪图享受的人，当初为什么要费尽心思积累财富呢？或许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观点可以给出答案。尘世的成功证明着上帝的恩宠，经济冲动与宗教情怀可以是相互支持的。拥有巨额财富的查克为了更好管理自己的财富，成立了大西洋慈善基金，开始了在全球范围内的捐助。不过他做事却相当低调，是那种刻意匿名的隐士型慈善家，捐助上百亿却几乎没人知道他的名字。为了隐藏自己的善举，他采取了很多严密措施。为了避开美国法律关于基金会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，他跑到远离美国本土的百慕大群岛注册，注册基金会的名字，没有使用查克·费尼或与他相关的人的名字。他甚至要求基金会的员工不告诉家人自己在哪里工作。根据他的苛刻要求，接受捐赠的机构不能为他放置一块名牌。捐赠的受益者大多不知道资金的来源，知情者则必须签订保密协议。若向外界透露有关消息，资助将停止。如此苛刻的隐性捐助，甚至一度让受捐 5.88 亿美金的康奈尔大学相当苦恼。当时的校长罗德先生说，我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向董事会解释，这笔钱并非来路不明，它也不是来自黑手党或者恐怖分子。这样的隐性慈善事业一做就是几十年，直到1997年全球奢侈品免税产业开始降温，查克也决定激流勇退。他的免税购物连锁店被法国奢侈品巨头以35亿美金收购。这样重大的收购案免不了重要信息的披露，公众这时候才知道查克的股份已经转交大西洋慈善基金会。他捐赠的数额竟然远超麦克阿瑟、洛克菲勒等家族设立的鼎鼎大名的基金会，全球慈善界已然震惊。此后隐姓埋名做慈善显然已无法实现，但他和他的慈善基金会仍然保持低调，不专门发布捐助消息，拒绝设立各式名牌，自助建设的大楼不能用他的名字命名。对此他说，谁建起楼房并不重要， 重要的是楼房能建起来。爱尔兰著名传记作家康诺被这位隐形富豪打动，他跟随查克两年，写出了《不是亿万富豪的亿万富豪》，查克·费尼如何秘密地聚财和散财。查克说，上帝那里没有银行，每个人都是赤裸裸的诞生，最后又孑然而去，没有人能带走自己一生苦苦经营的财富与盛名。人们习惯于赚钱，成为富人对大多数人都很有吸引力。我并不是要去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，我只是相信，如果人们能为公益事业提供捐助，他们将从中获得巨大的满足。
一间小屋，一盏烛火，一杯香茗，一卷文字。今夜心未眠，叶兰邀您来坐坐。
或许正是这样的行为和话语，带动美国互联网科技与金融界的巨富纷纷裸捐。在记者的采访报道中，巴菲特和盖茨也承认自己将查克视作模范榜样。目前查克正以每年4亿美元的速度散财， 最终他的基金会将捐出80亿美金，约560亿人民币。在他看来，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需要帮助，因此捐助来不得半点延误。他笑着说，这钱要是不能花掉，我死了都不能瞑目。他懂多国语言，没事就到世界各地转，自主选择慈善项目，向越南儿童提供交通安全基金，为澳大利亚癌症研究及菲律宾面瘫儿童整形手术提供费用，建立微笑行动基金，为发展中国家的唇裂儿童做手术提供免费的医疗费用。有一次，他在一处候诊室里见到了一名准备接受手术的女孩，女孩用手掩着嘴，掩饰不住激动与期望。做完手术后，她微笑着，似乎在说，我现在再也不是你以前看到的那个样子了。查克说，他在这样的时刻才会觉得财富是有价值的。他还为古巴的培训医生购买大量医疗用品，为控制非洲的瘟疫和疾病注入巨额资金。这样的慈善事业不胜枚举。今年查克本人将完成自己所有的捐赠，不过跟许多富豪死后才将财产捐出的行为不同，查克更愿意在生前看到这些钱去了哪里，他们起到了怎样的作用，因而每一笔钱投向的慈善项目都会持续跟踪。对于将金钱留给后代的行为，查克也非常不赞同。如果富人手握财产传给下一代，这无疑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麻烦。今天的钱就应该解决今天的问题，后代有什么问题应该由自己来解决。查克·菲尼曾说，人们常问我如何寻欢作乐，我知道我在帮助人们的时候就很开心，不帮助人的时候就不开心。有人问他为何在世时就将全部财富捐给社会，他说，我看不到有什么理由延迟捐款，这么好的事情现在就可以完成，有什么不好呢？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这是出自圣经约伯记的一句经文，也是查克·费尼践行着的人生观。目前大西洋慈善基金正以每年4亿美元的速度散财，而费尼个人的净资产只有200万美元左右。媒体追问查克·费尼为何非要捐得一干二净呢？他说，裹尸布上没有口袋。
就是神，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，有他我满足，再也不缺乏。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，奇妙中的奇妙，美好中的美好。 是神，我最大的喜乐就是神。喜乐就是神，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，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叶兰，祝您晚安。
心已装满喜悦。